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USBS 电台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正在行动听众热线节目，我是刘庆杰。
我是谢欣。
广受关注的同性婚姻邮寄投票结果即将在一个半小时不到之后被揭晓。
那么也就是今天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的10:00，由澳大利亚统计局 ABS 首席统计师啊，我们叫卡利什在堪培拉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进行宣布。在 ABS 网站上公布的这个数据呢，将不仅仅是是和否的统计的总数，政府统计机构会根据选民州包括年龄的统计结果，会转化一个庞大的数据存储。
那么 ABS 上周二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呢，在1600万有资格的选民中呢，有1260万人进行了投票，投票率高达 78.5%。那么您或者您的家人朋友投票了吗？你们的投票是否不同 ？Yes 和 No， 您觉得哪个会胜出？那么您准备好面对投票结果了？包括投票结果会有哪些影响？那么也会让欢迎听众朋友们呢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现在正在进行的正在行动节目讨论，分享您的经历和看法。那么线上呢已经有多位听众在等候了，我们首先声明一下，我们不设任何的立场或者是看法，只提供一个公共的一个平台供大家去发表言论。
大家呢希望是冷静发言，不要进行人身攻击啊。那我们现在开始来接听听众的电话，我们来听听他们有什么样的观点。
首先呢是来自赵先生的电话。赵先生您早。
你好，是我吗？
您好，您请讲。
这个总算一个小时要出来了，不过话说说先表一个态啊，这个是一个民意的这个调查性的投票，它不是什么公民投票啊，也表达了民意，确实表达了民意。我这个民意表达出来以后呢，不管是我先表我本人和我们的家庭呢，
投票一致吗？
反对票我们是一致通过的，因为我们对家庭传这个认同呢，跟那些人的认同确实是不一样。不过是如果说是 yes 通过了，我们呢虽然不开心，但是呢我们呢决定呢愿意接受这个现实。因为这是个民主国家，只要程序是公正的，我们就应该接受。虽然反对还是不同意，但我们接受。
那么您觉得这个投票结果会有哪些影响呢？
我所以说谈第二个问题，今天早上你们请了有一位专家谈这个同性恋的问题，当然是填了谈是个案的问题。我一直在追踪所有的专家，但是没有一个专家针对问题回答问题，通通是打的太极拳。专家们老是给我们说一件事情，同性恋是天生的，可是我的邻居就有一位都已经到奶奶了，那么他肯定有儿女也有孙女了，做奶奶了，他说我现在要找女朋友了，他变成同性恋了，找了一个女朋友，非常好，我不怀疑他们之间的这个生活这个相爱，我丝毫不怀疑，但是我有一个非常大的疑问，到现在所谓的专家们从来都回避这些问题。同性恋当中有双性的，有异性的，还有变性的，那么这些东西是怎么天生的，怎么到天生以后成这个样子的？如果是天生的，为什么先后会变？
那么
这些东西专家没有给我们一个解释。另外一个问题，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婚姻如果说是一定要婚姻，有人说可以用婚姻另外一个代替婚姻这个词，可不可以？他们说出于婚姻平权的这个角度说不可以，不可以，可以歧视。但是我在填写很多很多表格的时候，他们问我是男的还是女的，还是另外一种东西的东西。我请问这个算不算性别歧视在填表的时候？所以我的观点非常清楚，我们是一些认同婚姻是两个相爱的异性结合的人， 现在一定要好让我们和把这个婚姻定义成是两个人类的结婚，或者是两个人类以上，因为这个婚姻里面有一些变性的非常非常危险，他既喜欢男又喜欢女，那么他可以既和男和女同时在一起结婚的话，那我们是不是也保持这样的平权？如果把这个平权都分出去的话，那我们不是说反对婚姻平权是一个骗人的话，骗自己的话吗？所以从道理上讲，我到现在网上的没有看到一位专家，所谓的专家把这些事情给我们说一个明白。在这种不明白的情况之下，
谢谢，
让我们接受这个婚姻的这个平权，这个事情我们可以接受，因为这是个民主的社会，但是我从心灵来讲，从态度上讲，还是坚决反对的。这是个人观点。
好，谢谢张先生的观点，
也提出了自己的疑虑啊。
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您早。
你们早。
您早，
这样情况，我们家里呢，我跟我太太呢全部是投反对。那么我女儿我一问呢，她说这个还有什么好反对，她投的是 yes。那就是青年一代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比较放松了。那我说你怎么会想到投 yes 呢？她说这个很简单，她说你说前几年的时候，前几十年咱们有那个听到家庭里面有离婚的，咱们吓一跳。现在不是很正常吗？他说离婚就离婚了，所以年轻一代比较放松。那我要今天在这里讲的呢，就是说其实这个结果已经肯定是知道，肯定是通过的，但是呢我们假如回想到推到前几个月，他那个政客突然之间推出这个东西的目的是什么呢？我呢一直在听 3AW 那个英语的电台，那么澳洲人所有的都认为呢这是一个政客无能的表现，因为他什么呢，解决不了他的民生的最紧急的问题。现在民生最紧急最关切的问题是什么呢？Living cost increase， 就是我们的生活啊素质在下降。我们那些年纪大的人，退休金的人，拿那个 pension 的人，他付付水电煤，他就账单没有了啦。原来我们一些做小生意的人，他们主要的客人就是比如说餐馆啊什么，他主要的客人就是那些退休拿退休金的人。他们呢付了水电煤以后呢，他生活还蛮滋润的，他还能经常每周出来吃顿饭。现在这些人全部消失了，他们生活得非常艰苦，他们唯一最最关心的就是怎么样把那个水电煤给降下来，council rates 给降下来。但是呢政府呢回避这些问题，政府呢又想呢把你们的公众那个方向呢引到一个另外一个方向去，所以呢他搞了一个这个同性婚姻的事情，这个不存在问题的。你要在一起就一起，从来没有人反对过你。他故意搞了一个转移公众的视线。那么这个总理啊，他想在他任期以内也有一点成就啊，他就想那个垂名史册了。所以呢这个我是觉得啊，就是大家生活比较辛苦比较艰难，跟以前比的话我们的生活水准在下降。这个呢就是我们其实也没有一个伟大的领袖了，澳洲也出不了一个伟大领袖，不像中国现在出了一个习主席啊，搞得挺好的。就我就是想说一点，大家对这个问题其实应该很看淡的。其实同性婚姻早就存在了啊，不用那么紧张啊，只不过他是政客玩了一个花招。我们这样看的话，就今天他的解 yes or no 都无所谓的。
好的，
这个我想说这个。
好的，谢谢王先生的观点。
感谢王先生的观点。
那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正在行动》节目热线讨论。今天我们的抛出的话题呢是同性婚姻全民意向投票，您投了吗？就是你们的家人或朋友投票的这个方式是否是一致的？还有 yes 和 no， 您觉得哪个阵营会胜出？您觉得这个投票结果会有哪些影响？那么也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7993来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史先生，史先生您早。
啊，两位主持人早啊，两位主持人早，
你请讲。
我们谈那个同性恋的问题啊，那个首先说，我说的是我包括我自己。在我自己周围那些朋友，我们基本上投的都是 no。那么我们中间的年轻一代呢，基本上都投的 yes。这个现象我待会说啊。那么我想说几件事情，就第一个呢，就是说 所有在我和其他的那些支持同性恋的人的啊那些讨论中间呢，他们无非就是两个观点。第一个，同性恋有很多是好的，那么我想说这个观点是根本不成立的。你就光说好的这个别的，你没看到更多很不好的吗？对吧？这种不成立，这第一个。第二个，他们就说同性恋这是个天生的，这是个人的自由。那么我想回答这个问题，就是第一个，同性恋也许是天生的，但是就像一个人生出来有六个脚趾一样，是天生的，但是他并不一定就是对的。也就是说，从医学上他是个病，他是个病态，对吧？医学上是个病理的。那么包括同性恋有很多根本就不是天生，完全是后天造成的。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在这里讨论，我们并不在讨论同性恋者是不是有应该有自己的权利。人人都知道，在这个公平的社会，人人都有自盖的自己的权利，同性也有自己的性格取向的权利，他也有和别人在一起生活的权利。但是我们这里所反对的讨论的，几乎全部都反对的是，由于同性恋一旦合法了以后，给这个社会带来的冲击，以及给这个社会带来好多的影响，给社会带来的负担，这一点所有支持同性恋的人都会避开不谈，他们不愿意谈。因为就说就这
种回到那些冲击呢，
打个比方啊，一旦同性恋结婚了以后，那个教育就会发，就在学校的教育和方格就会发生根本的改变，对吧？你就不可以一直在说父母啊，一个男一女就不能再说了，因为一说你就会牵涉到同性恋歧视了，你不能说了。第二个，如果一旦同性恋结合法了以后，他就会面临一个收养子女的问题。那么这些被收养的子女是不是被选择了呢？也就是说，这个小孩他有选择是异性婚姻家庭还是同性婚姻家庭吗？他没找这个选择，他在一个同性的婚姻家庭中长大，他是不是很正常呢？他是不是有心理障碍呢？这我们都不知道。等他长大了以后会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对吧？这个孩子长大了以后，他是不是会选择他自己的父母呢？他是不是通过社会的力量去寻找他原来的父母是谁等等？而这些所有的费用都是由这个社会来负担，也就是说由我们的 taxpayer 来负担。
你说成本是吧？
对，这个成本就是说他会给社会带来很大的冲击，从教育上、经济上、社会问题、社会的安定各方面都会，大家都很知道，一对夫妻，我们不能光说现在有人在离婚，对吧？是有人，但有更多的人是没有离婚。那么您大家就说一句，一个在一个离婚家庭中长大的孩子和一个没有离婚家庭长大的孩子，您能告诉我他们一点区别都没有吗？我相信这是显而易见，对吧？我相信这是显而易见。所以为什么说年轻人呢？因为就说我们大家活在这个世界，我知道同性恋合法也许是个大趋势，今后可能它会实现。为什么原因？因为这个社会越来越困难，人的想法就是那我就不谈啊，我就说就是我们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有一个称之为 duty of care， 对这个社会有一种权有一种责任，对这个社会的发展有一种权利。我们所有的人干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今后的发展来决定的。那么好，我们现在呢，为什么我们比较就是相对年纪比较中年了或者更是年纪上的他会反对，而年轻人会不反对呢？因为年轻人从这个对社会的责任方面来讲，我们不得不说年纪大的人毕竟要比年轻人懂得多，他会有更大的责任心。而年轻人
好的，感谢石先生的观点。
他光讲究的是平衡，他没有想到一种责任，对吧？不是说他们不好，其实是一个年轻，我们也年轻过，我们也这样过来的。所以我们
好的，感谢石先生的观点。谢谢您，
好吧，谢谢啊。
现在线上听众也比较多，那么石先生刚才提到的观点说，这个年长的人可能比年轻人多一些，这个了解的多一些。
这个还真不一定，可能经历的有一些方面多一些。
这一个数据挺有意思的，在今年八月份的时候，一份新闻报道证实呢，70%的年龄在18到34岁之间的澳大利亚人呢是会投这个是的，就是在这个同性婚姻全面影响投票里边。
嗯，
而65岁及以上的澳大利亚人只有49%。同时呢，这个学历就是在 bachelor 以上，就是大学学位以上是77.9%以上是会投是。有这个普通的一个证书跟文凭的是大概是64.5%，没有完成12年级呢是76.7%，这完成12年级是76.7%，未完成12年级是58.3%，就是说学位越高投这个试的几率越高，这是一个统计的一个数据哈，可以供参考。 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9来参与今天的正在行动节目讨论。今天的讨论的话题呢，就是同性婚姻邮寄投票的结果今天上午10点就出来了，您投票了吗？您和家人或朋友的投票一致吗？ Yes 和 No 您觉得哪个会胜出？嗯，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李女士。李女士您早。
哎，你好，二位主持人好。
嗯，
我觉得这个同性婚姻这个肯定是能通过，因为投赞成票的人呢，他本人是独立的，有一部分人是没有经过申请独立的，他没有考虑到这个法律改变了带来的后果，还有一部分人呢是出于的时尚的，觉得好像时髦，同性婚姻，还有一部分人呢。是不作不死的那种，就是总归要找点事情来做做的。这个同性婚姻完了以后，他们肯定还要再找点事情出来做做。反正就不考虑到国家的大事，国家的怎么发展。投反对票的人呢，基本上都深思熟虑的。投反对票的人呢，一大部分人呢，都是包容这些同性婚姻在一起生活的人。他们是他们的自由，但是呢，就说你要他，我就是说要把这个法律改了，就另外麻烦了。因为改了法律，说这好多事情，前面的听众也讲了，到时候你说不忙到了过去，他说他是同性婚姻，你怎么说他？以前就能把他抓到，他就给女性也带来危险的，而且真诚式的好多同性婚姻不能生小孩。这样子的话，就带领小孩就会引起近亲繁殖，对人类的那种新这个发展，就是说对人类的发展也是有害处的。
好的，感谢李女士的观点。
然后我就觉得通过肯定是能通过，但是呢，就说我听媒体上讲，就是加拿大、美国这些通过的国家，调查了，有一大多数人都觉得后悔，投同性票了。因为已经带来很多那种恶果了，所以呢，我们澳洲呢也没有把人家那种就是全科事件好好那量晒晒，然后只是去呼吁让大家这个投票。然后呢，我还想讲，以后导播是不是可以讲你前面还有几个人，这样的呢，大家呢就心里有个数。谢。
嗯，好的，谢谢林女士的建议。那么，听众朋友，那么。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9来参与今天正在行动节目的讨论。今天的话题是同性婚姻邮寄投票，您投票了吗 ？Yes 和 No， 您觉得哪个会胜出？接下来继续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杨先生。杨先生，您早。
你早。
哎，您久等了，请讲。
我跟我的老伴呢都参加了这一个投票。
嗯。
我们这就是投了反对票。
嗯。
反对这个同性婚姻合法化。
嗯。
因为我们要投票，就是说，希望我们增加一下我们这个反对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这边的力量。
嗯，为什么想到要增加一下？
我们是反对这个同性婚姻合法化，但是我们不歧视同性恋这些人，因为我们认为呢，同性恋这种现象是一种病态。因为我们觉得它是违反自然规律的。
嗯，现在医学上认为是天生的，并不把它定为一种病态。
天生是天生的，就算是它天生的，但是自然界规律啊，西方人们就讲的是上帝了，大自然实际上就是等于他们说的上帝了。这个上帝造人呢，他也有打等人的时候，还打瞌睡的时候。因为现在我们这么生下来的人有两个头的，有连体的，有各种各样的那些畸形的儿，这也是天然的吗？但是它是不符合这个大自然这个主体规律的。
那么杨先生，我很想了解一下，您旁边的亲戚朋友有跟您投不一样的票的吗？
我们家里人都是投的反对票。
啊、哦，朋友里面都投的是基本一致的，是吗？
对。
那么您觉得 yes 和 no 在一个多小时之后就出来了哈？您觉得哪个会胜出呢？
因为我投票的时候就是为什么想增加这个反对的力量呢？因为我担心呢，他们这个因为他们可能胜出来，就是合法化的这种声音呢，可能超过我们这个反对声音。
哦、
因为这是 这世界上已经有27个国家和地区嘛，已经都通过了这个同性婚姻合法化。再就是呢，我们的西方啊，它这个平权呢、啊、这个观念很强，但是我觉得这个利用这个平权的思想它有时候过激，所以过激会就产生的这种像年轻人嘛都是平权。
那杨先生，您担心这次如果投票结果是 yes 的话，会您担心的影响有哪些，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我觉得它在从长远来看的话会造成我们社会的混乱。你先想啊，以前也是西方人他们首先提倡性开放，性开放以后，当然现在这什么名堂呢？各种各样的乱七八糟的事情不都有吗？
好的，感谢严先生的观点，谢谢您。接下来我们接听其他听众的电话。
我再前面说一下，我为什么认为他的一个病态呢？我不是医生啊，但是我有这种感觉。所以一个男的，他按他大自然规律的讲，他是应该首先喜欢女的的。他小孩的时候他不懂是吧，他长大了他的性特征就出来。这就是我认为啊，就是人的这个身体里面一个阳性激素跟阴性激素的这个产生的问题。
好的，谢谢严先生的观点。好，谢谢您。因为线上还有很多听众朋友，给他们一点时间好吧，谢谢您。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一位是孟先生。孟先生您早。
你好。
哎，您请讲。
我和我的家人呢都参加了投票，邮寄投票，投的都是 no。为什么呢？那么我解释一下，从我的这个人的观点来讲，我觉得这里有两个词我用的可能比较激进，叫两个恶心，或者说 uncomfortable。第一个恶心就是人类或者说动物类的这个繁衍生息，都是不管是男与女，雄与雌，公与母，都是这个进行了性器官进行交配在这样子的。那么现在这个同性婚姻也好，同性恋也好，是违反了这个自然的规律。
那您觉得？
所以呢，所以我得出来的这个结论，有被这个不光是人类动物界、自然界的这种规律，这是第一个恶心。第二个恶心是这个些政客们把这个事儿弄得沸沸扬扬，弄了那么一个公投，我觉得不是特别有必要。第三个我要说的是有关这个歧视的问题。实际上这个歧视呢并不一定就是歧视，是一种大家对你的这个行为做的一种表现。如果把这个仅仅就是对你的这种自由自在的行为有一种看法，有一种不接受，就是归之为这个歧视，我觉得这很不恰当。
好的，
最后一点，那么就是这个很多人呢，这个澳洲这个社会人呢，对这个同性恋、同性婚姻有一种同情感，但是你要让他自己的子女，让我们这些华人，让你自己的子女，如果出现了这个，你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好，孟先生，问您一个问题，您觉得 yes 和 no 哪个会胜出呢？
我觉得 no 会绝对胜出。
好的，谢谢孟先生的观点。好，谢谢您。接下来马上接听另外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是郭女士。郭女士您早。喂，郭女士。
你好。
哎，您好，您请讲。
你好。我的观点就是说，因为我们有同事，他是同事同性恋，我就问了他，我说你为什么要选择做同性恋？他说因为我的那个性取向就是他是一个男的，他说和女的他就没有这种感觉，他就必须要和男的，就是他自己的性取向就决定了他好像就是不能做正常人。
您投票了吗？
我们觉得应该同情他，但是
那么郭女士您投票了吗？
我投票了，我投的是 no。
投的是 no 是吗？您觉得同情他，为什么要投 no 呢？
同情他，因为他是种病态，我觉得也是不对啊。我们应该采取正常的，就是说应该去帮助他们。但是现在如果成法律了，这个事情很难办的。
好的，谢谢郭女士的电话。
但是我觉得可能是 yes 的
会胜出是吗？好的，好，谢谢您的观点。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一位是 Peter。 Peter 您早。
哎，你好，是我吗？
哎，是您，您请讲。
啊，我这样说一下，我们因为家里四个人，但是一个人是不能投票的。但是呢，我们没有问就是个人的投票是什么，我们在此前的讨论，讨论了以后呢，个人把个人的观点提出来。那么就是说，年轻人呢，他们呢，基本上是就是他们的观点是这样投的。但我的观点也因为是基于平等的关系，所以我也就是赞成。但是我这个投票呢，因为我们个人就是比较是保密的，所以呢，
哦、
我们
家庭匿名投票。
啊，
您家的
是不是因为这个是个人的嘛投票嘛，对不对？就不用告诉别人我应该投什么，所以我们投了以后自己各自把信息寄出去了。那么然后我再谈一个，就是这是传递出来一个信息，我们得正确的阅读这信息。那个信息就是说，它仅仅是就是这个信息就表达这个社会上是多数人是赞成这个法律修改还是反对这个法律修改。
好的，好的，感谢 Peter 的观点。好，谢谢您。谢谢您，因为时间关系不得不切断您的电话了。听众朋友，因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就不得跟您是再见了。最后呢，分享一位 Facebook 网友的评论，叫 Alien Parker， 他说不论谁赢谁输，没有哪一方会是赢家。
嗯，我相信还有很多朋友没有表达来得及自己的观点哈，那么欢迎登录我们的网站去给我们留言。
嗯，我是刘俊杰。
我是谢欣。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仍然与您准时相约。